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在他所讲的新冠病毒疫情上的严重管理不当和隐瞒问题上扮演的角色进行审查，在审查期间将会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特朗普星期二4月14号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每日记者会上说，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爆发，我们对美国的慷慨是否得到最好的利用深感关注。现实就是世卫组织未能以及时和透明的方式充分获取核实并分享信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共和党议员抨击世卫组织协助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要求对世卫组织追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等七位的国会议员写信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谭德赛在内的多名高层领导提供去年10月1号到今年3月12号之间所有关于疫情的电子记录、书面材料、硬碟、电子邮件往来及简讯的内容。此外还包括了中国所整理的分析和要求的疫情数据，以及世卫组织对疫情进行研究的材料等等。较早前，托德扬参议员已经写信给谭德赛，邀请他出席在美国国会举行的相关听证会，就外界的疑虑提出解释。美国国会议员在信中还要求谭德赛讲明以下的问题，包括世卫几时知道中国出现类似沙士病毒的潜在病例，世卫人员最早是几时抵达中国调查疫情，哪一个和中国共产党协调应对疫情，以及是否有任何领导阶层的人员获得工资以外的经济补偿。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最高官员呼吁要尽快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立法，不能够俾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香港去年的暴力抗议影响到香港的法治、繁荣和稳定。在星期三4月15号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国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安全始终是突出短板。他批评所谓的外国势力对香港事务深度干预。他说，侵蚀法治的蚁穴得不到清除，摧毁将会是国家安全的大坝，损害的将会是全体香港市民的福祉。骆惠宁强调，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之际，南韩这个星期三仍然举行国会选举，不过选民在投票时则需要严守防疫规定，包括戴口罩和塑胶手套，以及彼此之间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经过消毒的14000个投票站在上午6点开放，选民抵达之后需要接受体温检测，37.5度以上的人会被安排到特别设置的小隔离房间投票。南韩目前有50000人接受紧检疫隔离的，并获准同其他选民在时间错开的情况之下投票。纽约州州长库莫表示，对于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州份来讲，最差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他未有强调他关于纽约已经度过了最致命的阶段的声明，反而警告说，如果我们做一些蠢的事并过快地放宽这些限制，通过社交距离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可能会消失。纽约州州长库莫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星期日又有671名纽约居民死亡，低过前一日的758个人，为4月5号以来最低人数。他还指出，入院率明显稳定下降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受疫情影响，英国经济第二季可能巨幅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今年可能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星期二4月14号说，受疫情以及政府应对措施影响，英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可能会下滑 35%， 失业率可能增加 10%。该办公室同时预计英国在2020至2021年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可能会达到$3,423 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4日预测，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总量2020年可能会收缩3%。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中国的新华社公布的所谓疫情几事，究竟距离真相有几远。我们会报道长沙公益三案，被指煽癫的家属寻求司法正义，举报为奸。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提倡成立世卫组织 PUTS 互众平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一个医师团体就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台湾的防疫模式，并且成立 WHO PUTS 世贸组织附加互助平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等医生团体14日举办台湾防疫外交展望论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做好防疫工作，切勿成为中国的帮凶。台湾医界亦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摒除以中国为宗主的政治偏见，不再打压台湾人民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以及是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台湾医界人士表示，这次的全球大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显现出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台湾，而秘书长谭德赛和他的谩骂台湾还不如学习台湾成功的防疫经验。当然台湾亦都需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免成为全球防疫的缺口。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仲呼吁成立世界卫生组织 PUTS 的互助平台，在台湾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前，透过这个的平台让台湾得以以全球分享它的成功的防疫模式。他表示，如果以世界卫生组织 PUTS 的模式都无法纳入台湾模式，补足现行的世界卫生组织机制的不足以及是防疫缺口，台湾或者只能期待美国的带领，离成立世界卫生组织以外更加全面更重视科学防疫的全球健康体系。这场名为是战胜武汉肺炎台湾与全球齐力的论坛，由台湾立法院的跨党团代表、全球台湾医卫总会、台湾世卫外交协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等医生团体共同举办。会者在高喊台湾加油、谭德赛下台声中是展开深入研讨。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首先指出，自从谭德赛在2017年出任秘书长以来，台湾不单止持续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还饱受打压、排除以及羞辱。而谭德赛背后的影武者就是中国。中国给予他压力，不邀请台湾卫福部长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严重违反世界卫生组织捍卫普世健康人权的宗旨。谭德赛近日指控台湾网民以及政府说他是黑鬼，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以及种族歧视。对此蔡明宪表示，这个是错误。他认为台湾人民批判谭德赛主要是因为世卫长期违反宪章，排除台湾，在他的领导之下甚至不给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旁听世界卫生大会。他表示是谭德赛是先羞辱台湾人民，他们不过只是表达愤怒抗议。 雖然呢一次嘅防疫，世界衛生組織表現唔合格，但係台灣前衛生處長陶醒哲話，台灣仍然係要爭取加入呢一個嘅全球組織，因為世界衛生組織係需要改革，台灣要加入先至能夠係助佢改善。其次，台灣雖然喺知名病毒嘅疫情上面有相當嘅防疫經驗同能力，但係若然未能夠遇到不明嘅變異病毒，台灣仍然係要同國際合作，先能夠保障台灣人民嘅醫療人權。而台灣在全球經商的人數頗重，若然持續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體系之外，或者台灣的疫情資訊是持續遭到屏蔽，容易成為全球的防疫缺口。不過在未能夠加入或者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前，陶醒哲先是呼籲先成立世界衛生組織 Plus 的全球衛生互助平台，先納入台灣成功的防疫模式，補足現行的世界衛生組織機制的不足。陶醒哲表示，中国初期引力导致境内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封城又慢了8小时，让500万人外逃，导致了第二波全球疫情的输出。如果以第三世界大战来形容这次疫情，他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是主要的战犯，而作为中国帮凶的谭德赛以及他领导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另外一个战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特别指出，中国现时力推的中国防疫模式以及健康思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肺炎疫情就是中国透过这个一带一路输出。思路上的伊朗和意大利都是现时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政治挂帅的防疫模式背离了全球的讲究科学防疫的主流思维，不应该受到推崇。陶醒哲期待台湾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上面今年会出现转折，虽然中国长期建立的谭德赛之流的人脉是一股不少的反对势力，不过他亦提醒世界卫生组织倾中立场目前正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若然失去美国每年5.5亿美元的赞助，相较于中国每年5000万美元的捐款，恐无以为继。而另外，台湾医师工会秘书长罗俊雄亦都特别系点出咗台湾防疫100日以嚟嘅成功关键。佢话全球预估疫情严重度嘅排行，原将台湾排名系为仅次于中国嘅第二位，但系台湾成功咁抗疫，现时维持喺全球第97名。这个背后最主要嘅关键系台湾响医疗物资，特别系口罩上嘅超前部署。佢表示，相较于口罩嘅无效论，台灣是口罩有效主義的最佳代表，亦都證明口罩是防堵病毒傳播的最佳利器，是台灣成功防疫的關鍵。尤其是無症狀帶源者，因為人人戴了口罩，病毒就無法散播出去，大幅降低社區的感染的機率。他還表示，過去的這100日以來，台灣從日產188萬片的口罩，進展到現行的每日1500萬片的日產量，而且從政府、醫界到民間展現通力合作，克服量產、人性囤貨、紅台價格的道德風險，以及醫療物資分配最大的覆蓋率等等的困難，不單止展現台灣的防疫能力，亦都展現優異的公民素養，現時有餘力，台灣仍然是能夠用口罩來進行防疫外交，來幫助國際社會。不過中研院流行病學專家何美香指出，以台灣現有的防疫成效來看，他呼籲台灣在口罩議題上面不需要再加碼，亦即是全民的口罩分配額度以及是公共場合強制戴口罩的禁令都可以逐漸鬆綁，加強勤洗手等等的公眾衛生宣導，並且是開始儲備醫療物資，為下一個病毒的可能復發的冬天做準備。他表示，全球的防疫是一段沒有地圖的旅程，而且各国目前的感染率都是不到1%，代表着在明年疫苗普及以及各国具有群体免疫之前，全球仍然面临着严峻的防疫压力。但是以台湾而言，他认为至今只是有约12宗就找不到源头的本土病例，代表台湾的社区感染几率非常之低，几近是200万分之一，再加上病毒低传染率的夏季即将来临，代表着台湾虽然有压力，但是防疫有成，应该可以喘口气，在既有的防疫成效上面让全民回归并且享受正常的生活，甚至是逐步解除禁航，并且搭配高敏感度的检测，让边境防疫更加有效。到 4月14号前，全球累计突破188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是超过11万7000人。其中台湾的疫情维持在393宗，已经是6个人死亡的数字里面。但是在4月14号未有新增确诊案例，是自从3月9号以来再次是攜为单日零新增案的例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维权重要案件之一的长沙公益三案的涉案人员家属，为了寻求正当辩护举报维艰，他们呼吁外界是给予关注，维护这宗敏感政治案件的司法和程序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沙公益三案所指的三个人是程渊、刘永泽和郭建雄，都是为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成员，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的议题，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和艾滋病歧视的诉讼。不过三人在2019年7月22号被长沙市国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之后被批捕。联合国特别程序工作组非常关注这个案件，并且在去年12月向中国政府发函，表达对长沙赋能公益三案的严重关切，尤其是程渊等涉案人员羁押期间的身心健康状况。长沙公益三案司法程序之中的律师辩护环节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三名被告在2020年3月16号突然令到外界意外地解除自己聘任的6位律师的代理委托。维权网说，当局不安排被告和律师会面，致使八个多月以来所有代理律师没有一个能够依法会见当事人，外界因此根本无从了解案情。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程渊等三人狱中遭受相当逼迫和压力。接下来当局可能将为三人安排官方的律师，为此加息一直试图和检察官沟通，要求知情权，但是法院并不回应家属的请求。程渊的妻子施明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指派律师的是司法局的律本所，他们希望得到有关的信息，到底是哪两位律师。清明节之后他们一直在这里打电话，对方从来都不接听。程渊的姐姐打通了一次，对方一听是程渊的家姐，就将电话挂了，所以直到现时他们都不知道律师是哪个人。施明女说，几日之前他又以快递邮件的方式发出请求，要求长沙市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公开有关信息，提供官方指派给程渊、郭建雄的律师的名单，以及这些律师律所的信息。杨占清是中国资深维权 NGO 人士，2008年开始从事维权倡导 NGO 的工作，2009年创办郑州益人平机构，参与过乙肝反歧视、艾滋反歧视、残障人权利、女权等的工作，并且曾经帮助36奶粉受害家庭的维权，针对长沙公益三案的家属寻求司法正义无门的困境。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说，首先程渊等人并不需要法律援助，因为他们已经聘请了律师，只是当局并不认可被告聘请的律师，结果才出现程渊等人荒唐地将自己的律师的全部解聘的情况。杨占清说，法律援助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官派的机构，相当于政府指派他们去做一些法律援助。程渊他们这个案件其他的案件不一样，程渊的家属并没有司法援助的需要，而是相当于官方目前强制派一个官方的律师，而派出的律师是秘密的、不公开的，家属想知道官方律师是哪个人。杨占清表示，家属目前非常着急，因为他们找司法局找办案的单位，结果没有一个告诉他们知律师是哪个人，案件的司法正义和程序正义在哪个地方。杨占清又说，从他的理解来说，这些正义很难，因为 办案有关的单位本来看来不是一个部门，其实就是一宗的统一由上级一个部门协调指挥着他们去做这样的案件。既然其他单位不愿意讲，而法律援助中心也都不会讲，长沙公益三案的影响随着司法进程之中怪象不断，加之案件涉及公共卫生的疾病问题，正是引起更多舆论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相关部门之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高度关注这个案件。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下属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部主任苏珊·奥沙利文还曾经会见过杨占清等人，听取过他们有关长沙公益三案的陈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新华社4月6号发出的疫情几时的时间轴当中，按中国媒体的讲法说，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和国际社会患难与共、团结合作的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4月9号亦再次强调说，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时间和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展开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探讨新华社疫情几时距离真相有几远，这篇报道的第二部分国际合作篇。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新华社发布的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讯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几时，写到2019年12月底，湖北武汉市疾控中心检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月3号，中国定期与世卫组织有关国家以及地区组织，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的讯息。新华几时仲特别提到，1月3号，中方开始定期向美方通报疫情讯息，以及防控举措。如果确实好像新华几时讲这样，中国在2019年12月底才开始发现了新冠肺炎的病例，这样中国政府的反应无疑是迅速。世界卫生组织网站4月8号公布的世卫疫情时间线是这样记录，当地时间2019年12月31号中国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组湖北武汉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中国武汉发现第一个病例的时间是12月1号，甚至是更早。1月24号，中国学者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面发表的论文显示，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是在去年12月1号病发。这篇论文的发现亦都是得到了新华几时的背书。除此之外，在武汉卫健委的1月5号发布的第三份官方通报当中，提及患者最早发病的时间是2019年12月12号。1月11号官方通报当中将最早发病日期更新为是2019年12月8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通过新的国际卫生条例，各个成员国负有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有四条：事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是否严重，该个事件是否异常或者意外，国际传播是否存在着重大的风险，国际旅行或者是贸易限制是否存在着重大的风险。只要满足当中的任何两条，成员国就应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国际卫生条例还规定，一旦成员国确定了关注的事件，该个国家必须在48小时内评估该事件的公共健康风险，如果确定该个事件为可通报，则是该国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世卫组织报告该个讯息。即使是依据武汉官方的发布的最早发现病例的为12月8号，中国亦都是在病例发现三个多星期之后才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值得指出的就是，中国政府向自己的公民通报疫情的时间是更加迟。在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通报疫情的同一日，中国武汉的医生李文亮因为在朋友圈当中发布疫情的消息而被警方训诫。 由於中國官方的隱瞞已經是淡化處理，武漢市長周先旺亦都曾經承認，從疫情發生到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前，大約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研究團隊在2月6日公布的一份大數據分析報告指出，其中大約有6萬武漢人離開了中國境內，到達全球至少382個城市。新華幾時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主動通報疫情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曾經就疫情同世界多國國家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討論疫情的情況。新華幾時亦都多次指出，中美兩國疾控中心負責人多次通電話，討論雙方技術交流合作的事宜。但是事實是，西方國家懷疑中國並且是未有話俾其他國家事情的嚴重性。彭博社在4月1日的報導說，根據3名美國的官員透露，美國情報機構在給予白宮的一份機密報告當中總結說，中國掩蓋了中國冠狀病毒的實際疫情，並且瞞報了實際感染總數以及死亡人數。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3月29日論證的節目當中，英國保守黨重臣之一的內閣辦公室部長麥克爾戈夫在被問及到英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準備工作的時候表示，中國方面的報告未有清楚地講明病毒疫情的規模、性質以及是傳染性。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前官員，現時是德州農工大學全球衛生學院副院長杰拉尔德·帕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中国确实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但是他相信中国未有通报疫情的规模和严重性，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帕克说，虽然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12月31日报告了武汉发生的多宗不寻常的肺炎案例，但是他认为中國是並未有向世界通報是局勢的嚴重性，這個是幾個星期之後一月份才是話俾世界衛生當局知。他說中國在疫情爆發幾個星期之後才承認人傳人的問題，以及是醫護人員當中存在著感染的問題。不過他承認在17年前的 SARS 疫情的通報相比，中國確實是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2002年11月，中國廣東佛山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中國官方在第一宗病例出現兩個月之後的2003年1月21日，才將這種疾病清晰是稱作為是非典型肺炎。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將這個原因不明的病徵定名為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縮寫為是 SARS。华盛顿邮报在2月26日的一篇报道当中表示，中国未有及时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医护人员感染的信息。据报道，援引专家的意见说，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时候，及时了解前线医护人员的健康状况是了解病毒传播模式以及制定旨在压制疫情的战略的关键，但是中国还未有向世界组织是及时通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世卫组织表示一直是有要求中国官员提供分类数据，即是从总体数据当中细分出具体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揭示目前医院传播的情况，并且有助于评估一线医护人员面临的风险。报道援引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的讲话，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中国关于疫情的分类信息，但是一直未有任何有关医护人员病毒感染的细节。其实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第一宗医护感染是1月7号开始，1月11号之前有7宗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病发，后来1月21号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是通过健康武汉通报说，目前他们的市共有15名医务人员是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外有一名为疑似的病例，而同一日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未有提到医护感染的事情。直到2月14日，在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的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才透露，截至2月11日的凌晨，中国全国总共是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是1716宗，其中有6个人是不幸死亡。 關於病毒人傳人的訊息，世界衛生組織亦都係在中國1月20號承認又有人傳人的現象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才採取在1月21號宣布。新冠可能是持續人傳人，世界衛生組織1月21號通過他們的官方推特發布聲明說，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可能存在著持續人傳人的情況，但是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以及更多的細節來確定人傳人的範圍以及是程度。新華幾時在1月2號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受到湖北省送檢的第一批四宗病例的標本，即開展是病源的鑑定。新華幾時還說1月12號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作為國家衛生健康委的指定機構，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的序列訊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數據庫發布。全球共享這一點，世界衛生組織的疫情幾時上面亦都有說明，但是事實就是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个医院采集，基因测序的显示病原体是一类 SARS 冠状病毒，而且中国的科学家在1月2号就已经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但是因为政府的层层管控无法及时公布，这个距离中国政府宣布的提交基因测序的日期又是一个星期。中国财新网在2月27号刊出长篇的调查，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时是何时是拉响的，实际上揭露了疫情警报被是湮灭的全部过程。据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于12月30号晚收到金文潭医院送来的不明肺炎样本，72小时之后是在2020年1月2号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11号上传至是有关的当局。财新网报道援引一个承接住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组序的公司人士的讲话，2020年1月1号他是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是如果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是送检，不能够再检，已经有的病例样本必须要销毁，不能够对外透露样本的讯息，不能够对外发布相关论文以及相关数据，如果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他们报告。而据报道说，1月3号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当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以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该个文件要求未经批准各个相关机构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以及个人提供生物样本以及它的相关信息，已经从有关的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的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以及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者是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是保管，甚至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有度是被要求停止病源检测，销毁已有样本。美国之音记者并未有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的规范性文件当中是找到这个的文件，但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月3号在一份给予了复旦大学的关于开展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警预测模型研究的研究项目的通知，当中是表示请你的单位本着严谨自学的求实精神，认真科学地是开展研究工作，并且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当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以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家卫健委的科教函当中是有这个要求，不擅自是对外发布有关的研究结果，相关的论文成果是发表需要经过他们的委审是批核通意。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积极评价。新华几时说2月16号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专家组考察了是开始为期九日的在中国的考察调研工作，对北京、成都、广州甚至同武汉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 根據新華紀事聯合考察組由25位的中外專家組成，其中包括兩位美國專家，他們分別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臨床主任萊恩，以及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以及呼吸疾病中心流感科醫務周維公。而但是事實就是，在之前中國多次拒絕了世界衛生組織以及美國疾控中心提出的組建聯合專家組進入中國進行實地考察以及援助的請求。而在這個期中，只是在1月20日到21日中國專家和世衛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專家曾經對武漢是進行了短暫的考察。不過根據國際衛生條例，成員國被要求要在24小時內及時透明地提供訊息，並且對疫情帶來的風險參與協作評估。世界衛生組織的流行病情報服務小組成員通常會在24小時內是啟程。根據新華紀事，中國在1月25日話俾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知，歡迎世衛組織派遣國際聯合組的專家組和中方合作加強疫情的防控。中國對美國的歡迎要求是來了遲一點，1月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通過官方渠道是話俾美方知，歡迎美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組。不過根據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艾里克斯·阿扎爾在1月28日的一個記者會上面的講法，美國是在1月7日左右就提出了向中國派遣疾控專家的請求，但是都是遭到中國的拒絕。阿扎爾當時說，美國三個星期前向中國提出了提議，一次是在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提出的，第二次就是向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面提出。直到2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先去組成員是抵達北京的時候，美國的專家仍然在等待中方的邀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所屬的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主任弗契在2月11日在華盛頓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美國仍未能夠確認能否派美國專家前往北京。他說美國需要了解疫情的實際情況，包括疫情的範圍、嚴重程度、無症感染以及是病毒傳播的情況，因為這個會對美國的政策決定是產生很大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中国的武汉的封城令已经解除，部分身在中国的留学生也感到放心。但是由于这个病毒已经传播到超过170个国家，这些留学生仍然都为自己国家的亲人担心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
当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的时候，超過20個國家從武漢撤離了他的公民，但是很多外國學生選擇留下來或者負擔不起撤離的費用。這是一名留學生在2月份的講話。孟加拉國學生詹拿坦·納哈爾說，他認為目前回家對他來說是很大的風險，所以他想他留在這個地方，如果發生任何的問題他真的要回國的話，14日之內他已經傳染了他周圍的人。在兩個月之後從封城之中出來的學生正是和國內的家人分享看法，那裡確診病例也都正在增加。在中國武漢的巴基斯坦留學生說，那裡的情況已經改善了很多，有 80% 到 90% 的改善，但是他們仍然擔心，因為新冠病毒目前已經影響到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很多其他的國家，目前他們開始擔心國內的家人。其他國際學生說他們想離開武漢，並且要求他們的政府送他們回家。在中國武漢的巴基斯坦留學生說，武漢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數迅速下降，雖然如此他們仍然感到不安全，他們沮喪、焦慮和恐懼每天都在增加。巴基斯坦政府從伊朗撤離了6000名朝聖者，他們要求政府幫助他們撤離並且送他們返回到巴基斯坦。一些國家仍然不願意從武漢接回他們的公民，家長對此感到沮喪。巴基斯坦留學生的父母伊卡巴爾阿曼說，他們將會繼續抗議直到他們的子女被送到回來，他們並沒有其他的要求，他們只是需要在生死之間徘徊的子女返家，他們幾乎淪為 抑郁症的受害者。留在武汉以免母国受病毒传播的学生詹纳坦·纳哈尔仍然为他们的家人担忧。纳哈尔说，目前他真的不后悔留在这个地方，但令他感到伤心的是国内的情况不妙，他没办法得到真实的，他没办法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武汉封城已经解禁，但是学生返回课堂的日程仍然并不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新冠疫情呈现转折的迹象，特朗普总统正在积极推动最早在5月份重启美国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计划。政府官员和卫生专家说，联邦政府应对疫情行动缓慢，浪费了全面控制疫情的良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5月初重启美国的计划，受到美国很多的州长以及资深的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警告说，行动过于草率可能会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恶化。新泽西州州长麦菲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他们重启得太早的话，而且他们是未有充分地恢复健康，并且彻底打败病毒，这样做只能够会不小心地而火上加油。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卫生顾问佛蒂医生亦都表示，目前美国的疫情只是看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仍然需要看到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可以非常明确亦是坚定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的时候。他说，目前仍然不是松懈的时候。与此同时，美国前政府官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行动缓慢，浪费了能够全面控制疫情的大好时机。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珍妮特·纳波里洛塔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反应迟缓，未有跟上球的速度。他日前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就联邦政府的反应而言，联邦政府的行动不单止迟缓，而且反应是很混乱。纳波里塔洛说，迟迟未有吃透了他们从中国那里获得的关于新冠病毒的情报，而未能够是及时实施联邦政府手里面现有的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方案。纳波里塔洛还批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开发检测手段的时候行动非常缓慢，而有效的检测手段可能有助于更快地认识其他以及是隔离美国的疫情的热点，避免美国目前的全国范围关闭。自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后，美国各个州就报告说，医务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以及是其他很多资源都是很短缺。连续几个星期，特朗普一直面对来自民主党的压力，要求他利用国防生产法案来帮助解决这些短缺问题。特朗普总统多次批评，是前任政府留给他一个烂摊子，不单止医疗物资的短缺，就连枪支弹药都短缺。纳波里塔洛是奥巴马任内的国土安全部长。纳波里塔洛说，特朗普政府未能够好像奥巴马咁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爆发禽流感咁样认真咁应对新冠病毒的流行。当时国土安全部被指定为是主要的联邦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卫生部、疾病防控中心、教育部、商务部以及国防部等机构之间的合作。纳波里塔洛说，无论出于哪一种的原因，这一届的政府都放弃了这样做的做法，而且大家要知道，直到白宫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之后，大家才看到整个政府组织的应对行动。所以这一届的政府的应对行动如何，就要留给大家来评论。明尼苏达大学流行病专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亦都认为，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联邦政府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是它的应对措施一直是处于正在计划中的状态，是支离破碎以及是混乱，民众还是备受政治领导人相互矛盾信息的困扰。奥斯特霍尔姆对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期刊科学是表示，大家是没有一个全国的计划，只是一个新闻发布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之后是从一个危机走向另外一个危机。密歇根大学全球公共卫生教授斯科特·格里尔亦都对科学期刊表示，要说服美国超过3亿2千万人去认真地对待目前的这个流行病，需要从白宫到市政厅等各级的政治领导人彻底改进对信息的传播。 格里尔话，在疫情大流行当中，沟通的第一条的规则就是发出一个讯息，并且要坚持一贯下去。到目前为止，这一条还未有做到，因为特朗普以及州和地方的官员已经传递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讯息，导致了民众从冷漠走向惊慌。前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玛格丽特·汉博格医生是表示，前进的道路虽然是有希望，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仍然存在着很多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够走向更加正常的生活，必须要依靠医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的应对。汉博格是医生说，当然很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利用科学和技术将会使到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面前问题的潜在办法。目前美国所有50个州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进入了居家令的状态。虽然联邦政府的抗疫社交距离行动指南的执行的期限是去到4月30号，但是并不意味着各个州的全体美国人5月30号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重启经济活动。而此外，美国现行的制度是联邦制，各州州长有权决定各个州居家令的实施期限以及是范围等细节。刑事辩护以及宪法律师佩奇佩特对媒体表示，美国的宪法和美国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并未有赋予总统推翻州长决定的权利。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星期一4月13日就表示，纽约州的疫情曲线持续平缓，将同其他的州长一起商讨制定地理上协调的重启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社交距离这个词现在成为了防止新冠病毒蔓延的口头禅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采用在线送货的应用程式去购买日用品，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避免去商店的。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专家就提醒你要遵守一些基本的预防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定亚乐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太空计划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一个并非完成的任务，而是在50年前防止了一场登月计划出大错的灾难。美国之音专访了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和解除这项危机的负责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的报道。
1970年4月11号在美国执行第三次登陆月球的任务的，就是阿波罗13号升空的时候，前往这个荒凉的星球似乎和通勤上班一样那么平常。美国的太空总署宇航员阿波罗13号任务指挥官吉姆·杜弗尔说，他认为《纽约时报》唯一提到的篇幅是在第67页的天气页面，很少有新闻媒体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新闻室值班。情况在任务进行三日之后出现变化，一次可怕的爆炸震撼了这艘宇宙飞船，上头载着吉姆·洛弗尔、杰克、斯威格特和弗雷德·海斯三位宇航员。海斯说，那个声音很巨大，是金属的回声，飞船发出了一声的巨响，他们知道这些不正常，很差。休斯顿，我们遇到了问题了。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美国太空总署约翰逊航天中心飞行主任吉恩·克兰兹竭尽所能，力图将一切特定灾难转化为成功的复原。克兰兹说，他们有三名宇航员在一架出了故障的飞船上面，距离地球20万英里，朝着月球行驶，令到他们平安归来意味着要日以继夜地解决问题，同时必须放弃这项训练多时的任务。海斯说，他感到反胃，因为他知道他们将会没办法登陆月球。当时全球通过广播和电视关注阿波罗13号的危机，而克兰兹的口头禅就是失败不是选项，之后成为他的著作的书名。克兰兹说，这场危机持续了将近四日的时间，这宗特殊事件引起的全球关注可能超过其他他们聚焦的任务。 阿波羅11號美國太空總署宇航員巴茲阿爾德林話：呢個團隊經過訓練，能夠處理類似咁樣嘅緊急嘅情況，佢哋功不可沒。宇航員同飛船因此得以平安歸嚟。美國太空總署宇航員阿波羅13號任務指揮官吉姆洛弗爾話：幾年之後，佢哋決定寫一本書，講述阿波羅13號嘅故事。佢感覺就係、是、嘅，呢次飛行就某方面嚟講係失敗咗，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呢啲亦都係一場勝利。大眾扭轉咗幾乎確定係災難嘅情況。呢、這個任務嘅地面指揮人員同宇航員一齊努力揾到咗解決嘅方案，化解呢一場意料之外、未經演練嘅危機，並且將呢艘飛船帶翻嚟地球。洛弗爾嘅書《失落的月亮》係1995年荷里活大片《阿波羅13號》嘅原型，由演員湯姆·漢克斯飾演洛弗爾。阿德勒天文館副總裁安德魯·約翰斯頓話：有時佢哋睇到嘅基於真實事件改編嘅電影，會增添戲劇嘅效果，但呢個故事本身就充滿咗戲劇性，並冇人知道呢幾個人能夠生存住翻嚟嗎？呢啲就係造就咗一個成功嘅故事，並且吸引大眾關注嘅原因。阿德勒天文館嘅月球使命展覽聚焦咗呢個故事，呢、這個展覽展示咗洛弗爾捐贈嘅阿波羅13號嘅設備，佢希望能夠啟發新一代嘅探險家。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1814年夏天，英美两国谈判代表在比利时的根特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英方谈判代表一味拖延时间，因为英军仲是继续策划后半年的战斗，战场上的胜利无疑会成为英国谈判的筹码。英方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将西北部地区让给印第安人，还要求美国将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划给加拿大，并且重新划定美加边境。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亦提出强硬的要求，包括要求英国赔偿美国的战争损失，要求英军停止强硬扣押和征用美国海员，并将加拿大划归美国。英方谈判代表说，在英军征用美国海员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谈判的余地。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谈判不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在领土问题上美国绝对不会让步。他的父亲美国前总统老亚当斯对麦迪逊总统说，就是永远打下去，我都不会出让美国的一寸土地。约翰·昆西·亚当斯不相信英国会降低要求，但是美方的另外一位谈判代表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并不是这样看，结果证明克莱是对的。英国代表得知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失败后，立即放缓口气，不再要求美国将西北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不过英国仍然希望在美国能够打胜仗，英国政府要求多次打败拿破仑的韦林顿公爵亲自出马，希望他能够在美国再建奇功。英国政府授权韦林顿公爵可以全权决定是继续作战还是握手言和。韦林顿公爵表态说，他可以奉命前往美国，但是他不保证能够取得胜利。他表示，英军需要的不是一位新统帅，而是对美加之间大湖区的控制权。威林顿公爵说，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赢得水上控制权，如果不可以，我去亦都无济于事，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现在就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我认为英国没有权利要求美国割让领土，英军在战斗中失败，我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英国政府接受了韦林顿公爵的意见，下令比利时的谈判代表放弃对美国的领土要求，美方代表随即同意放弃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 原先引发1812年战争的因素都已经消失。英法战争期间，英法双方都干预美国作为中立国的贸易活动，而且英国亦需要为海军补充兵员。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没理由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贸易，亦不再需要捉美国人去充军。1814年圣诞节前夜，美英两国谈判代表签署一份非常简单的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停战，并决定通过后续谈判解决剩低的纠纷。1814年秋天，驻扎在牙买加的英军士兵开始为进攻密西西比河口处的新奥尔良做准备。11月下旬，一支大约7500人的队伍从牙买加出发，坐船驶向新奥尔良。英军统帅爱德华·帕克南没有率兵直接赶往密西西比河口，而是坐船穿过新奥尔良以东的一个湖。12月23日下午，新奥尔良的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接到消息，英军部队正在逼近。杰克逊将军英勇善战，运筹帷幄，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搬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杰克逊仲曾经担任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12年战争爆发，田纳西州的志愿部队推举他担任统帅。杰克逊是个硬汉，部下对他既害怕又敬重，他们称他为老山合桃，因为他和合桃木一样那么硬。杰克逊负责保卫墨西哥湾。1814年较早时，他曾经对佛罗里达州东部的彭萨科拉发动进攻，赶走了几百名英军海军。杰克逊原本以为英国人会先攻打莫比尔，再攻打新奥尔良，所以将一部分兵力留在莫比尔，其余人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口。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杰克逊正在病中，所见所闻更加令他非常气愤，因为英国人大军逼近，但是新奥尔良丝毫没有准备。杰克逊立即宣布戒严，争分夺秒扣足新奥尔良的防御工事。杰克逊得到消息说，英军部队距离新奥尔良只有几公里的时候，新奥尔良的防御安排已经大致完成。杰克逊对手下的指挥官说，英国人来了，我们今晚就要行动。英军士兵本来已经安营扎寨，准备第二日发起进攻，结果被杰克逊率领的部队打个措手不及。英军随后撤退到新奥尔良以南大约8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杰克逊精心挑选的地方，右边是密西西比河，左边是一片沼泽地，前边是开阔的平原。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英军一直按兵不动，他们不断试探美军的防御，没有发现任何薄弱环节。杰克逊日间带人加固防御，晚上派小股部队突袭英军。1月8日，英军大举进攻，他们本来以为美军会掉头走，但是没有想到美军坚守阵地。杰克逊首先是炮轰英军，等到他们前进大约150米远的地方时，才下令开枪。炮弹和子弹好像雨点般飞来。英军统帅帕克南两次受伤，最后被一枚炸弹炸死。最后只有一名英军士兵冲破美军的防线。英军最终决定撤退。在这场战役中，英军有2000多人伤亡，还有500人被俘，美军只有13个人被打死。 对美国来讲，这个是一场大胜仗，但是同时亦是一次无必要的冲突，因为早在两个星期前，英美双方已经签署和约，宣布战争结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